胡大海这名怎么这么耳熟啊？
嗨，你认识，不就是天天走街串巷背着箱子卖牛头肉那个小伙子吗？
啊，是他呀。哎呦，我不乐意，我可不干。
金朝凤说，你先别着急呀，也没让你嫁过去，你干不干有什么用啊？虽然胡大海长得不漂亮，可也不丑，你看那脸蛋油亮油亮，两只大眼睛也挺有神的。他虽然没什么本事，家里穷，不过有几点好处。第一，他是咱们清真教的人，在清真教里想找一个和咱女儿年貌相当的小伙子不好找啊，都是一个教的，过起日子方便。第二，他救过咱们闺女的命，咱们是为了报答他的救命之恩才将女儿许配给他，说起来名誉上也好听。第三，他上无三兄下无四弟，父母又早丧，无牵无挂，就他自己一个人可以跟咱们一心一意的过日子。他穷不要紧，还能总穷吗？再者说，咱们把他招进来以后就是一家人了，他穷不穷的也没啥要紧的，咱们给他点不就不穷了吗？没本事，嗨，我教他呀，以后不让他卖牛头肉了，我教点武功，将来讨个厨神。不这么做，你说那怎么办呢？胡大海救咱女儿的事儿，全城都知道了，咱女儿不好给人家啊。老两口子合计半天，老太太总是不乐意，最后说，这么办吧，就看姑娘的意思吧。金朝凤让丫鬟把女儿找来，把自己的意思说了一遍。姑娘在旁边听着，也觉得老父亲是出于无奈，按他的本意也看不上胡大海，因为他被救醒第一眼看见胡大海黑悠悠这张脸露着大肚子，就把他吓一跳。可是又一想，要不是胡大海把我救上来，我不就命丧江中了，受着人家救命之恩，应当以身报答。事已至此，又怎么能让老爹爹从中为难呢？想到这儿，只好勉强应允。爹爹，娘，女儿的婚事由父母做主，既然胡大海救我一命，救命之恩应该涌泉相报。说今生不报，来生结草衔环，以报救命之恩。哪有来生啊？谁看见过？就现世现报吧。老太太一看女儿同意了，自己还拦什么劲儿啊？这门亲事就定下了。不过老夫人提出，不要把胡大海招进门，免得日后两个儿子不高兴，多陪送嫁妆让他们担过。金朝凤找胡大海一说，胡大海万没想到会有这么好的事儿，趴地下给岳父老泰山磕蹲头。金朝凤给他拨了40亩地，盖了一所宅院，把小饭馆也陪送闺女了，还准备了不少金银首饰，宅选良辰吉日把金云娘抬过门。从那天起，胡大海就抖起喽，不卖牛头肉了，成天家跟丁德兴两人穿的整整齐齐，跟断棍一样在大街溜的。有一帮赌棍呢，一看胡大海这份家产，就勾引他去赌博。胡大海是没星的秤杆啊，架不住那帮人搓弄啊。不到一年的功夫，就把金云娘陪嫁的房产地土全部输光，又欠了不少外债，是债主堵门啊。这回可后悔了，可是后悔药没地方买去，家里眼看断顿，金云娘又怀揣鹿甲，胡大海不敢和岳父说呀，我干脆呀出去躲一躲吧。这一天的晚上，他跟云娘说，云娘啊，我对不起你，我错了，我后悔呀，肠子我都悔青了，不行，我得走啊。云娘说，你到哪儿去啊？我哪有准啊，四海云游，到处为家呗。那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？
哎，
多咱混好了，多咱再回来。
金云娘一听就哭了，你归期不定，让我可怎么办呢？
常言说得好，嫁妻随妻，嫁叟随叟。既然我父母做主把我给了你，怎么着我们也不该分开呀。老胡一看呢，心里也难过了，大眼泪一对一对往下直掉啊。去云娘啊，全怪我没出息，才累得你跟我受罪。我走以后，你啊，你回娘家吧。我什么时候有准地方再来接你。你上你们家没事儿。不过我现在我不敢露面。我要送你去，非让丈母娘小舅子把我给揍死不可。你就自己回去吧。
哎，既然你一定要走，我也就不拦你了。像你这样人呢，还是在外边闯荡闯荡好。可是我现在已经身怀有孕，是男是女尚且不知，不管怎么样，你也是孩子的父亲呢，你给孩子起个名儿再走吧。胡大海本来大字不识，也想不出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。他抓着头发想了半天，反正养儿也为了得计，养女也是为了得计，干脆呀，就叫得计吧。
好吧，就叫胡得计。他给孩子起完名，趁着夜色就跑了。
他这一走啊，债主逼门，金云娘又把自己的金耳环、金首饰和几件值钱的衣服卖掉，给他还清了账目，才两手空空的回到娘家。
金朝凤一看傻眼了，想出气找不着胡大海，看女儿直哭，自己都觉得对不起女儿，找了这么一个不长进的女婿。哎，快找地方住下吧。所以对云娘就更加疼爱。
老夫人更甭说了，俩兄弟金良金栋又非常仁义，第一是体贴父母的心情，第二是姐弟的感情好，尽力照顾这个苦命的姐姐。
金云娘虽然怨恨胡大海，可是又感念他的救命之恩，自然对父母也没有任何怨言，只可认命罢了。一家人相处的倒也和睦。待到十月圆满，云娘分娩，生下一个小男孩，就按照胡大海临走时给孩子留下的名字叫胡德济。
哇，举家上下视如珍宝啊，这孩子长得特别漂亮，伶俐乖巧，说话也早，走路也早，会逗人又干净，从来不哭，哄得一家人围着他团团转。赶到五六岁上那更了不得了，聪明绝顶，可以说是个小神童啊。
金云娘教他念书，每天教给他多少他会背多少。到在十岁上，两个舅舅教他练武，微腰六腿，拿大鼎，劈叉，练拳脚，练轻功。没过二年，金良金栋跟金朝凤说，爹啊，您这个外孙子我们不教了。
怎么，你们忙什么呢？
不是，咱们教不了了，谁这辈子会多少东西都有数，我们教的还赶不上他学的呢。你教给他多少他也不满足，不管是多难的招数，只要你比划几回他就会了，而且练出来就比你强，谁教得了的？您呢，还是另找别人吧。
老英雄金朝凤听了不信，对俩儿子说，哼，你们俩想偷懒，我知道你们自己练功还得教着孩子，还得外边应酬买卖，可是你们推脱不了责任啊。这孩子聪明我是知道的，但不管怎么灵怎么快，他到底还是个孩子。如果他学得太快了，不用问也一定是忘得快，要不然也是熊瞎子皮包米，掰一个扔一个， 学会了后边的忘了前边的，他这么学可不行。我看呐，还是你们没下心。
不不不，爹您别冤枉我们，不信你考考
啊。那好啊，今天咱们爷仨就把他叫来，从头至尾考他一遍，你们俩啊看看怎么样。金良说，爹我看就别考了，考也是白搭，我们俩会的他全会。金朝凤说，我不信。你们俩就把他叫来吧。哥俩只好依从，把胡德济找到老爷子跟前。胡德济上前施礼参拜外公。
罢了，德济啊，这些日子你跟你两个舅舅都学了一些什么呢？
学了两趟拳，一趟鞭，陆地飞腾术，还有三支袖箭。
呀呵，你俩舅舅练了十几年的功夫，合着二年全让你给包了，好大的口气。一定学得不扎实。
德济啊，你看对面房上碎了几块瓦，家人金禄把新瓦拿来了，还没来得及换呢，你上去替他换上吧。
哎，小德济一听老爷让他上房换瓦，又一瞧两个舅舅也在旁边，就知道他们要看看自己的能耐，忙说，孙儿遵命。他站起身走到院里，果真看见墙角呢放了两块背瓦，他急忙倒退几步往房上照亮照亮，然后拿起两块瓦合在手里，来到了房檐下，一跺脚抖身形，来个旱地八葱，蹭他就上了房了。换好了新瓦，然后飘身而落，把碎瓦片扔到一旁，上前给老爷子施礼。
外祖父，你还有什么吩咐啊？
呀哈，金朝凤一瞧胡德济气不长出，面不改色，神情如燕，不由得心中赞道，哎呀，这娃娃行，够利索的。哎呀，乐的嘴都合不上了。
哎，德济啊，快起来起来。哎，你练趟拳我看看。
哎，小家伙钉子步往这一站，开始啪啪啪走行门，迈阔步打一趟拳。老头越看越高兴，随后练趟鞭。哎呦，金朝凤越看越高兴，果然是一招不差比他两个舅舅强多了。金朝凤啊，经常跟老伴说，咱这俩儿子厚道有余，机灵不够，我这身本事他们两个哪个也继承不下来。今天看到胡德济，老头觉得有希望了，我非把这孩子造就成为一个全才不可。从这天起，金朝凤就把胡德济留在自己身旁，就更下功夫了，习文练武，兵书战策无一不教，什么三辽六韬、孙子兵法、排兵布阵、查地安营、攻杀战守，然后教他枪刀器械，让他样样都明白，不敢说精通吧，这孩子是拿得起来放得下，光阴似箭，转眼17岁了。这个孩子可了不得了，金良金栋他两个舅舅合在一起也不是他的对手。金朝凤摸着胡子看着胡德济，心里琢磨，你说胡大海这个没把的流星啊，什么也不是，可这孩子这么聪明，看来这个婚事促成还是对的。在一年前，朱元璋在襄阳立旗兴兵的事传到了江西湖口县，后来又听说胡大海保了西屋王做了官，金朝凤挺高兴，看来呀，人呢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呀，谁也不能穷一辈子，谁也不能富一辈子。当初胡大海一看他没出息，舔个大肚子净耍钱，想不到现在做了官了，出人头地了，我也算对得起他。
报了他对我女儿救命之恩，我把他孩子培养成人才，得送他们母子到西屋王，叫他们居家团圆。又过一年，一切准备好了，金朝凤准备送他们母子投奔西屋王。金朝凤对女儿说，如今我的姑爷学好了，又在西屋王手下做了官，现在德济也长大了，也应该让他早些认祖归宗，为国报效了。他长这么大还没看见过他父亲呢。我耳闻西屋王朱元璋以义待人，爱民如子，是位有道明君。现在他带兵正攻打乌湖关，我打算让你的两个兄弟送你们母子去找德济他爹，一来你们居家可以团圆，二来也可以叫金良、金栋和德济都保西屋王，将来也有点作为，你看如何？金云娘闻听这话，眼中含泪。父母二位大人为女儿和外孙子费尽心血，现在你们老夫妻已经偌大年纪，正需有人侍奉，我怎么忍心把他们都带走呢？我们一走，何人在您的堂前行孝？金朝凤说，哎，这也无妨，老夫虽然年近七旬，可是什么病也没有，你母亲也壮实，再者说还有你的两个弟妹都在我们跟前，我还有孙子孙女呢，别看小，慢慢不就长大了吗？他们都挺好，咱们家里上上下下用人也不少，你只管去吧。单等你们找到我那姑爷有了着落，给我们捎封信，我们老夫妻俩还许挪挪窝呢，携家带眷去找你们。可是爹呀，你想没想金云娘想说什么呢？想说胡大海一走十七八年了，他音信都不给我们捎，是不是在那边又娶妻生子了？我去不是多余的吗？可是金云娘说到半截，把话又咽回去了。哎，别给爹娘找麻烦了，我在娘家快住多半辈子了，走吧。居家商量好，各自回房不提。第二天天光放亮，金朝凤就让家人套了两辆大车，让金良、金栋、胡德济保护着金云娘奔乌湖关。他们来到乌湖关附近的小镇子，投到一家店中。云娘心里有顾忌，她担心呐，胡大海不认我们母子，所以她跟胡德济说，你呀，先到乌湖关去见西屋王，把咱们娘俩来的事儿对他说明，然后见着你父亲，让他亲身来接你的两个舅父，我们在这等你们，快去快回。金云娘的意思呢，胡大海如果娶妻生子不认我们，他不来，我呀扭头还回娘家，我把我两个兄弟带走。就这么，胡德济奉母命找西屋营盘，没想到在这儿碰上常玉春和王威、贾平了。常玉春和王威、贾平要打八门金锁阵，看见了胡德济，一听说胡德济是金朝凤的外孙子，常玉春心想，如果他是跟金老英雄学的武艺，或许有本事，不过我得考考他。德济啊，你说这个阵叫什么阵？八门金锁阵呢？这个阵怎么破法？嘿，这座八门就是按八卦乾坎艮震巽离坤兑摆的，不懂阵法的人进去就会迷失方向，不是困在里边就被祸遭擒出不来，再就是中了埋伏丢掉性命。小英雄一边说着，一边用手一指中箭将台上那个紫黑脸的大个儿，六叔你来看，那个执旗的人便是此阵的阵胆，阵中所有的将士都要听他调遣，白天看旗号而动，夜间观灯号而行。
要破此阵呢，必须得先破阵南。大阵失去指挥，也就等于把龙头砍掉了。